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6月7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即是美国通讯时间早上的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经济顾问说美中两国还未对中英案作出决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川金会前夕到访白宫推动日本的利益。几名原因不明症状的美国驻广州外交人员返回美国进行体检。川普总统在白宫举办开斋晚宴祝福全球的穆斯林。中国女子唐林玲涉嫌在香港的法庭用手机拍照并且上传至微信，近日被裁定刑事藐视法庭罪名成立。法官说这是第一宗法庭内拍照裁定藐视法庭的罪名成立，判唐林玲监禁7日，并且向香港律政司司长支付惩罚性诉讼费超过25,000美元。有香港时事评论员分析认为这宗案件反映出中港两地民众的文化差异。
那种几嚣张啊、轻视的态度，即系而唔系同个法官讲：哎呀，我唔知道唔得咁样，我哋以为得噶咁样，咁啊应该同个法官对唔住，收起啲嘢。
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嘅下半部分，仲有刘宝坤制作嘅《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在8号到9号前往加拿大参加7国峰会。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表示，将会在峰会上同各国商讨贸易和关税等问题。而关于中兴通讯一案，美中双方还未有作出决定。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6月6号在白宫新闻室向记者简报川普总统在7国的峰会上将会关注的议题。他说有几点是关键：第一，经济增长；第二，正如大家所想的，就是将会有贸易磋商；第三，会举行重要的双边会谈。川普总统将会会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些都是重要的双边关系。最后在新加坡，美国峰会和北韩的峰会前夕和盟友交流安全议题。川普和金正恩的会面定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而关于众所瞩目的中兴通讯一案，库德罗说其实还未有作出决定。
No decision has been reached by both sides as of now.And of course, I refer to you to Wilbur Ross, Secretary of Commerce.
库德罗说双方到目前为止还未作出决定。他建议记者去问商务部长罗斯，但在这时这一刻双方还未作出决定。对于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库德罗说要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而谈判是有关到减少贸易赤字。不过这个不是政府对政府的问题，而这个并不是中国政府向美国购买一堆天然气和大豆，而是关于机制降低关税率以及非关税壁垒，允许美国出口增加卖到中国，这个才是真正的机制，而这个是代表结构的改变，重要的结构改变。在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下个星期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峰会的前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访问白宫，希望川普总统关注日本的利益。美日两位领导人计划举行两个钟头的会谈，并且出席联合记者会。安倍在飞赴华盛顿前表示，日本政府希望在限制北韩的核武和弹道导弹的项目上看到进展，并且期待川普和金正恩讨论1970和80年代被北韩劫持的日本国民的问题。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在即将到来的新加坡川金会上有更大的声音。中国和南韩的领导人在同川普政府协商之外，还和金正恩会晤了两次。安倍暗示他对和金正恩会晤持开放态度，但是只有在能够帮助解决劫持日本国民问题的情况之下才会进行会晤。安倍还可能讨论川普总统最近为保护美国工人而施加的钢铁和铝进口关税的问题，包括日本在内的美国盟友反对关税的措施并且谋求豁免。安倍说类似的贸易限制并没有好处。在川普和安倍和其他西方领导人参加的在加拿大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首脑会议上，贸易可能是一个主要的议题。 美国国务院话喺对驻中国广州嘅美国外交官同埋佢哋嘅家人进行体检之后，已经让若干人系返回美国。此前一名喺中国广州嘅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出现咗原因不明嘅症状，一名嘅美国政府雇员感到不易察觉而且系模糊嘅异常嘅声响同埋压力，被诊断大脑受到轻度损伤。随后美国国务院上个月发出医疗警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话呢个系一个严重嘅健康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伊特星期三晚上发表声明话，国务院向广州派出一个医疗小组，为所有提出要求嘅雇员同埋佢哋嘅亲属系进行体检，而家已经将数目不长嘅一批人系送回美国接受进一步嘅检查。洛伊特话，美国医务人员将会继续进行全面评估，以判定所报告嘅症状产生嘅原因，同埋调查结果系咪有可能同先前嘅雇员身体出现症状完全无关。美国话，去年在古巴，一些美国政府人员和他们的家人在听到奇怪的声音之后，身体是出现了多种症状，但是原因到现在还未查明。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举办了他的第一次开斋晚宴，他对宾客以及全世界的穆斯林用穆斯林语言是祝福斋月吉祥。川普说，在晚宴上面他非常高兴欢迎代表他们在全世界的朋友和伙伴的外交使节，并且热烈欢迎代表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各位大使，美国万分荣幸各位能够出席，仅向他们是致以诚挚的谢意。他还说，晚宴是为了庆祝世界上最伟大宗教之一的神圣的传统。川普总统去年没有依照克林顿任总统时候开启小布殊总统和奥巴马总统在任期间每年都遵守的惯例举办开斋晚宴。川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呼吁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自从近一个月前进行肾部治疗以来首次公开露面。他星期三陪伴川普总统来到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处，他们在那里听取了2018年飓风季节的简报。川普在会议开始前说，梅拉尼亚只是一些小问题，但是总体健康很好。第一夫人在会议期间并没有任何讲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学者分析说，美中走向长期的战略冲突，甚至是全面冷战。我们会报道分析美国政府和中兴究竟达成了什么协议。民主党方面说这个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提出的国防授权法草案挺台的条文出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公布的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修正之后的版本，当中包括有多项支持强化美台安全合作以及军事交流的条文，包括支持美军参加台湾的汉光演习，支持美国海军太平洋伙伴人道任务医疗船访问台湾，并且扩大美台人道救援合作等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5月24号以25-2的票数通过了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又称为是约翰麦凯恩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委员会两党成员在当日提出了300多条的修正案，因此委员会当时只有草案文字大纲，全文是加入修改条款之后正式公布。国防授权法草案1243条款表达了参议院关于台湾的意见，认为台湾关系法以及是6项保证是美台关系重要的基石，美国应该是加强与台湾的防务合作，并且支持台湾维持足够防御能力，强烈支持台湾取得防御性武器，尤其是不对称及海面下作战能力，改善对台军售可预测性，及时对台湾提出的采购需求作出回应。该个条款仲表示，美国国防部长应该是推动关于强化台湾安全的交流，包括一、美军参与台湾军事演习，譬如是年度的汉光演习； 其次就是要求台湾参与美国军事演习。第三，依据台湾旅行法展开美台高级防务官员以及军事将领交流。该个条款同时亦都表明，美国同台湾应该扩大人道救援以及是灾难救助合作。美国国防部长应该考虑支持美国海军医院船系访问台湾，作为连到太平洋伙伴人道使命的一部分，以便改善美国同台湾之间应对灾难救助的合作计划和准备。美国国会众议院已经在5月24号以351-66票通过2019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草案。众议院版本的涉台部分包括1253条款，关于加强台湾部队作战准备条文，以及是1262条款，关于美台高层防务官员交流等条款。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5号已经是将国防授权法案的草案送交参议院，是排入议程，经过全院表决之后，将会在同众议院版本进行协调，两院各自就协调之后的定案的最终版本投票之后，再送到白宫让总统签字，完成立法的程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路透社在6月5号的报道说，中国的大型通讯公司中兴通讯公司在上个周末和美国商务部达成并且签署一份原则性协议，此举将会挽救濒临绝路的中兴命运，进去这间电信制造商恢复和美国供应商的采购业务。不过有关报道刊登之后呢，立即引发了国会内的民主党议员强烈反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纽约州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在声明中说，若报道属实，总统就是将中国而非美国置于优先地位。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份初步协议要求中兴公司支付$10亿的罚款，另外拿出$4亿纳入托管账户，防止未来中兴再次违反制裁。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商务部仲将修改与中兴达成的2017年和解协议，将中国已经支付的$3.61亿罚款算入其中。这样美国政府可以宣称，中兴因为违反美国对伊朗和北韩的制裁而总共向美国支付$17亿。除此之外，中兴仲必须随时接受审查，以确保美国公司所供应的零件都被如实使用，并在其网站上公布美国零件在中兴产品中的使用详情。中兴公司还必须在30日内对其董事会及管理层进行整改。报道提到，商务部发言人詹姆斯·罗卡斯表示，这一项原则性协议并非最终协议，目前双方尚未签署任何具体协议。不过这个并未减轻国会的反对声浪。舒默痛批川普政府说，通过解脱中兴，川普对中国的态度就好像是大叫的好像头狮子那样，但做得就似一头羔羊。国会应该立刻两党齐力阻挡这项的协议。美国国会一直以来将中兴通讯视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在有关议题上出现难得一见的团结，要求对中兴采取严厉反制措施，坚决反对放松中兴制裁。不过中兴的议题在近日亦都成为国会和川普总统之间的最大分歧议题之一。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来自维吉尼亚州的马克·沃纳亦发表声明，称这一项决定将是严重的错误。沃纳在声明中说，如果报道是真的，这个将是重大的错误，中兴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个并非他一家之言，而是他们所有情报单位的一致结论。美国供应商大约为中兴所制造的产品提供25%-30%的组件，这些产品包括智能手机和搭建电信网所需的设备等等。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中两国关系因为贸易、南中国海以及台湾等等的问题而急剧恶化。美国有学者认为，虽然两国在短期内可能避免一场大伤元气的贸易战，
但是美中关系的长期走向几乎肯定是不断恶化的战略冲突，甚至有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全面的冷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表面上美中关系维持着基本的稳定，就在去年的四月，川普总统在海湖庄园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一次成功的峰会。同年十一月，中国以国事访问的高规格接待了川普的到访，但是好景不长。美中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目前陷入了一场不断恶化的贸易之争，双方的高级经贸官员进行了多个回合的贸易谈判，但是仍然未能够达成协议。北京和华盛顿亦都公开批评对方在南中国海炫耀武力。美国国防部在南中国海展开航行自由行动的同时，在最近因为他所讲的中国继续将南中国海军事化而收回了对中国发出的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最近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表示，这个只是美方作出的初步反应。他说中国在今后的可能面临更为严厉的惩罚。而在台湾问题上，北京对台北民进党政府的打压招致了美国的强烈反弹。在中国加快了在外交上孤立台湾的努力，以及是派遣战斗机以及是航空母舰群进入台湾海峡之后，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的计划向台湾海峡派遣航母战斗群。美国国会在今年亦都通过了加强美台高层交流的台湾旅行法。在这个星期，就在天安门事件29周年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罕见地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公布那些被杀害、拘留或者失踪者的情况，释放那些由于努力令到天安门事件不被遗忘的而坐牢的人，并且结束对示威参与者以及他们的家属的持续骚扰。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北京亦都坚决拒绝美国对他提出的压制香港民主的批评。美国克莱蒙麦肯纳大学政治学教授裴恩敏认为，美中关系在过去五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6月6号在国际媒体项目新迪加的一篇文章当中表示，中国日益回归威权主义，这个过程在今年3月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而达到高潮，而与此同时，中国采取了体现在2025中国制造计划的国家产业政策，还有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进行岛礁建设，以改变该处的领土现实。他还执着地向前推进几乎不加遮掩的对美国全球主导权提出挑战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位学者还说，所有这些令到美国确信他们的对华接触政策是彻底失败。他还说，虽然美国目前还未有制定一个新的对华政策，但是他对付中国的手法的方向是明确的。他指出，在去年的12月以及是今年1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国防战略明确地将中国视为是修正主义大国，并且决心抗衡中国将美国挤出亚太地区的努力。在他看上来，美国就是基于这个战略目标，最近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动作，包括川普要求中国在两年内将对美国贸易顺差减少2000亿美元。而另外，美国国会即将通过限制中国在美国投资的法案，并且正在制定限制给予那些到美国大学学习尖端科技的中国学生发放签证的计划。著有中国的群带资本主义的裴恩敏认为，美中目前在贸易问题上的争端实际上是超越了经济领域，这个使到这一场的贸易争端更难管控。在他看来，中国亦都是通过作出实质性的让步以及是好的运气来避免在短期内和美国爆发一场破坏性的贸易战。但是美中关系的长期走向几乎肯定是不断恶化的战略冲突，而且甚至是一场全面的冷战。裴恩敏仲表示，在这种情景下，压制中国将会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组织性原则，而且双方都会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看作为是不可接受的战略负资产。他仲写话，对于美国来讲，容许中国继续进入他的市场并且获得技术，等于是给予提供在经济上并进而在战略上击败美国的工具。对于中国来讲，经济上的脱欧以及是技术上的独立于美国，不理代价是有几大，对维护稳定以及是确保中国的战略目标来讲，都将会被看作成为是至关重要。 裴敏恩仲认为，在经济上脱欧之后，美国同中国在其他地缘政治上面的竞争当中保持克制的理由是要少得多。虽然他不认为这两个核大国之间会爆发一场热战，但是他们几乎可能会进行军备竞赛，并有可能通过代理战争将他们之间的战略冲突扩展到全球最不稳定的地区。不过这位学者认为，由于美中两国并不希望卷入这样一场危险而且代价高昂的冷战，因此第二种的情景，即是管控的战略冲突，是更加可能在这种情景之下，经济脱欧将会是逐步发生，但是不会全面脱欧。虽然美中关系的本质是对抗性，但是双方都有经济上的动力来维持一个工作的关系。同样，两国会积极地争夺军事优势和盟友，他们亦都不会进行代理战或者是对与对方发生武装冲突的力量或者是团体提供直接的军事支持。而在他看上来，至少在短期内，美中关系最可能的方向是走向是交易性的冲突。他的特征是频繁的经济以及是外交争吵，以及是偶尔的合作。在这种情况之下，双边的紧张将会继续上升，因为单国的争端是在具体交换条件之下单独得到解决，因此缺少任何的战略连贯性。裴恩敏判断说，因此不理美中两国目前的贸易争端是如何发展，美中看来正在是滑向长期的冲突，不理这种冲突以哪一种的形式出现，它将会给予了美中双方、亚洲以及全球的稳定带来高昂的代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美国纽约时报在星期三引述美国官员的消息说，最少又有两名在广州工作的美国人员因为听到奇怪的声音患病之后撤离中国。中国官方就说，美国方面还未有就上述的报道所讲的情况和中国方面正式沟通，又说如果美国方面提出这个问题，中国将会以负责任的态度去认真调查，并且与美国密切配合。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星期四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面，发言人华春莹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作出了以上的表示。他说中方已经以非常负责任的方式调查没多久之前一名美国驻华使馆雇员疑似受到声波影响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发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这样的影响，也就是说并没有发现任何导致美方所讲的情况的原因或者线索。华春莹表示，这个结论中方已经向美方作出反馈。至于纽约时报最新报道的情况，如果美方向中方进行正式沟通，中方将会继续以非常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来进行必要的调查，并且就此与美方保持密切的沟通和配合。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亦都联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询问有关的详情，得到的回复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关于广州美领事馆再次发生雇员出现类似病情的声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浩尔特在声明之中表示，美国国务院在获悉一名美国政府人员患有的健康问题和在古巴哈瓦那的美国人员的经历相符之后，随即派出一个医疗团队去到中国广州，对要求医学筛查的所有美国政府雇员以及他们的家属进行筛查。声明又说这项医学筛查还在进行当中，面向任何注意到相关症状或者要求作检查的任何人员。声明又说这项筛查过程到目前的结论就是国务院已经将一些人员送返美国，对他的症状和检查结果进行进一步研判和全面的评估。声明又说美国医疗专业人员将会继续进行全面的评估，以确定所报告症状的原因，以及调查结果是否同先前受影响的政府工作人员注意到的情况一致，或者可能完全无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出，最近蓬佩奥国务卿宣布组建卫生事件特别工作组，作为国务院和其他美国政府机构的协调机构，该工作组将会继续处理影响美国政府驻海外工作人员及他们的家属的不明原因的健康事件。两个星期之前，是一名广州领事馆的美国政府雇员感到不易察觉且模糊的异常的声响和压力之后，美国国务院向在中国旅行的美国公民发出了医疗警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表示，那名雇员被送回美国接受评估 并且被诊断为轻度创伤性脑损伤。2016年类似的病症发生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雇员和家属中间，当时总共有24人报告说，在听到奇怪的声音之后，他们感到头痛、恶心、听力受损以及出现认知问题或者其他的症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四再度表示，中方一贯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保护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华外交机构工作人员的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咁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美国大企业游说机构星期二批评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说白宫一直不愿意接受商界建议，又说总统的贸易政策持续引发忧虑，大公司高层主管的信心受挫。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主要大公司高管组成的商业圆桌会议6月5号星期二发布的今年二季度经济展望指数，从一季度创纪录的 118.6 降至 111.1。 今年第一季度企业高管对经济的信心创下该指数近15年历史新高，反映出企业高管对国会和川普总统在税改和减轻监管努力的支持。二季度信心指数下滑，反映出商界高管对总统贸易政策走向越来越感到担忧。该机构总裁乔希·博尔顿6月5号星期二上午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说，2018年第二季度大公司总裁的计划仍保持强劲，但是贸易政策的不确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当目前贸易紧张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尤为如此。博尔顿说，美国经济的未来取决于美中富有成效的谈判以及一个现代化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功。川普政府上个星期决定对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国家征收降旅关税后，欧盟和墨西哥已经声称将会采取报复行动。降旅关税引发的更大的担忧是可能会伤及与盟友间关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星期日 NBC 电视网的与媒体见面节目中，将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开征降旅关税称作是对两国长期军事同盟关系的侮辱，是不可接受的。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随后出面解释，称降旅关税并非针对加拿大或者针对中国，亦非针对俄罗斯以及任何其他的国家。他说，其目的是要保护美国的工业，有能力建筑舰船和飞机保护国家，甚至保护美国的盟友。白宫上个星期在另外一个声明中表示，决定推进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 25% 关税的计划。周末商务部长罗斯和中国官员在北京磋商未能取得突破。北京方面威胁，如果美方实施关税，中方将废除与美方的所有协议。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熟悉内情的人士对该报透露，中方在罗斯到访期间提出购买700亿美元美国商品的计划，来换取美国放弃实施对中国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但双方没有就此达成一致。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引发商界越来越强烈的担忧，这个亦都表现在星期二商业圆桌会议发布的信心指数上。第二季度指数下跌的主要原因就是企业高管他们对川普总统贸易政策走向的担忧。摩根大通总裁杰米·戴蒙同时亦都是商业圆桌会议的主席，他在星期二的电话发布会上说，美国经济将在今后一到三年里面持续扩张，但是他说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好像是药膏上的苍蝇，以伤口难以愈合比喻复苏毁于一旦。商业圆桌会议总裁博尔顿说， 商界欢迎总裁在税改和减轻监管负担方面的努力，但是对总统贸易政策走向大多不表示赞同。博尔顿说，他们仍然和白宫积极合作，但是他的贸易政策上的建议一再被弃用，总统贸易政策被白宫顾问所左右。该机构的二季度信心调查显示，在回答问卷的总裁之中，95%的高管认为外国对美国贸易新政策的报复是美国出口面临下降的中度或者严重的威胁。受访企业高管他们对第二季度总体展望仍属乐观，最新的二季度指数仍居有史以来第三高。不过高管在销售增长、资本支出和雇佣水平增长的预期均低于今年第一季度的水平。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台湾在今个星期举行年度例行汉光军事演习，台湾总统蔡英文视察时说演习视同作战。美国执法部门望获得击落可疑无人机的法律授权。一名美国联邦法官在费城和川普政府的官司当中作出了有利于费城市的裁决。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台湾本星期举行年度例行汉光军事演习，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巡视的时候说演习视同作战，并且希望能够落实全民国防。台湾今年的汉光例行军演从本星期一开始，为期五日，并且在北中南地区执行四大科目，分别是海空联合作战、北部反登陆作战、南部反登陆作战和中部的联合反空降作战。至于中部的联合反空降作战就是这次演习的重点项目，总共投入4000名的兵力，出动的武器包括 F-16 战机、经国号战机，还有阿帕奇攻击直升机、黑鹰直升机等。地面方面就动用了是战车、云炮装甲车等，此外还有化学车是释放烟雾。台湾国防部说今年的演习还模拟两岸兵力在不对称的情况下，台湾要怎样找出制胜的关键，亦都首次将民间的后备能量是纳入演习的项目，例如中华电信公司投入战损复旧等。美国的安全以及航空高级官员星期三警告说，非军用无人机在美国的高速增长正是逐渐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他们要求国会通过立法，允许联邦部门对无人机进行瞄准锁定，并且可以击落可疑无人机。美国的休闲和商用无人机近年来是增长猛迅，目前美国有100多万架无人机，但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官员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面说，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亦都越来越多地使用无人机技术，亦都进行不可告人的活动。近年来，伊斯兰国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使用廉价的商用无人机进行侦查和发动攻击。美国官员说，犯罪集团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地区使用无人机运送毒品以及向监狱运送违禁品。但是无人机即使被用于犯罪活动，执法官员亦都没有法律的授权将他们击落，因为无人机目前被定义为飞机，而根据美国联邦法律，损坏或者摧毁飞机或者影响飞机操作都是犯罪行为。美国国防部和能源部已经得到法律的授权，可以在可疑的无人机飞越军事设施和核设施的时候将他们击落。建议当中的法律修订包括将法律授权扩大到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一位美国联邦法官在费城和川普行政当局的官司当中作出有利于费城的裁决。由于费城对无证移民的做法，川普行政当局想暂停给费城的联邦拨款。美国地区法官贝尔森星期三裁决费城拒绝联邦政府要求的政策合理、理性、公正。他还裁决说，川普行政当局对提供联邦执法拨款设置新的条件，这个做法武断和任性。费城政府此前同意将无证移民交给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部门的官员，但条件是一定要有法官签署的逮捕令。费城拒绝同意联邦政府提出的不受任何限制地接触 被关押移民、通报呢一啲人嘅释放日期，同埋不得限制披露任何人嘅移民身份等嘅要求。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声言，要利用联邦嘅执法拨款嚟到强迫市政府同联邦移民部门合作。司法部嘅发言人话，司法部有关为提供公共安全嘅拨款嘅时候设定嘅条件。费城市长肯尼迪话，布尔森法官嘅裁决系全面嘅胜利。美国同天气以及气候的专家说，美国今年经历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五月。美国大陆48个州的每一个州的温度都不同寻常地温暖。今年五月份的平均温度是摄氏 18.9 度，打破了84年来的纪录。5月28号通常很凉快的明尼阿波利斯的温度达到了37度，也就是华氏100度。这个是这座城市气温达到华氏三位数的最早的日子。五月份美国大陆降雨也很多，太平洋中大西洋中部地区和东南部地区的降雨量创了纪录，而西南地区就持续干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你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参加美国和日本今个星期五起在关岛周边实施的联合军事演习。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方面，一名中国女子在香港藐视法庭罪名成立，反映出中港文化差异。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一名中国女子唐林玲涉嫌在香港的高等法院旁听一宗占领运动案的时候，在法庭用手机拍照并且上传至微信，近日被裁定刑事藐视法庭罪名成立。主审法官说，这个是第一宗在法庭内拍照裁定藐视法庭罪名成立，并没有判刑案例或指引，但是在法庭内以手机拍照已经成为问题以及隐忧，判刑必须有阻吓作用，所以就判唐林玲监禁7日，并且向律政司司长支付惩罚性的诉讼费超过25,000美元。有香港的时事评论员分析说，这宗案件反映出中港两地民众的文化差异。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自称中国铁建投资部副总经理、有律师和注册会计师资格的35岁中国女子唐林玲，今年5月23号到香港高等法院第28庭旁听一宗占领运动刑事藐视法庭案件的时候，被发现涉嫌用手机在公众席影相，并且将照片上传到微信。法官要求唐林玲作出解释，同时提醒她已经报警处理，并且表示她在法庭里面影相可能会被控藐视法庭。唐林玲以英文回应表示，我喜意影相就影相，我喜意的话可以同你法官合照。她又认为高等法院有最专业的律师和法官，她是来这里学习。唐林玲多次强调，在香港法庭里面违法拍照是很少的事，又表示中国大陆的法庭容许影相。唐林玲又表示以为审讯是公听会，她亦都希望事件可以带来改变，日后香港法庭公开审讯可以给公众直播。后来唐林玲因为未能够按时缴交接近6500美元的保释金，提供的住址亦都不存在，5月29号朝头早被法庭通缉，同日下午被警方拘捕，案件审讯期间一直被还押。经过多日审讯，高等法院法官陈庆伟星期一，即是6月4号作出裁决，裁定唐林玲刑事藐视法庭罪名成立。法官表示，这次是第一宗法庭里面影相裁定藐视法庭罪名成立，没有判刑案例或者指引，但是在法庭里面用手机影相已经成为问题和隐忧， 判刑必须有阻吓作用，判唐林玲监禁七日，并且向律政司司长支付惩罚性讼费超过$25,000。法官表示，在刑事案件如果故意或者意外拍摄陪审员，会引起担忧，亦都令陪审员从工作当中分心。法官又表示，陪审团一经选出，他们尽可能与公众分隔和受到保护，维持匿名，有自己的升降机以确保私隐和安全，他们的匿名是重要的。法庭里面违法影相会妨碍司法，今时今日照片容易经过电子方式传开，过程快速并且不能够追翻，因此判刑一定要有阻吓作用。唐林玲案持续接近两个星期，她在法庭内外的出位言行引发香港各界关注。本身是执业律师的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唐林玲案引起很多香港人反弹，主要是她的态度，
那种很嚣张轻视的态度，即而不是跟个法官说，哎呀，我不知道不得，我们以为得，那么应该跟个法官对不住，收起些东西，交回个电话出来拆晒啲相，那就会个反应不会那么差咯。但他还可以觉得是太摇大摆，冠冕堂皇，就觉得你做咩咁戆居，做咩要阻住我，还有很多嘢走去拗，即系仲走去即系佢典型嗰啲即系斗争出嚟嗰啲，话咗开斗争会议嗰种态度，乜嘢都同人拗，乜嘢要斗咁嘅态度，咁系即系俾人哋系有一种咁嘅唔好嘅印象。
何俊仁表示，唐林玲案只系个别事件，唔系好有代表性。不过他希望判刑可以有阻吓性，尤其是中国政府如果见到有教导大陆民众来香港法庭偷影的广告或者是博客，应该要取缔，而香港驻中国大陆的办事处亦都应该要向中国相关部门反映这个问题。对于唐林玲多次在法庭上建议香港的法庭可以仿效中国的法院处理重大的公众案件聆讯的时候可以公开直播，何俊仁表示，中国的法院公开直播审讯过程不等于有司法独立，每个在直播当中的被告全部都会认罪，没人敢提出上诉。他认为唐林玲的讲法只是反映他对司法独立完全无知。
有些法庭公开全部都是出来的人呢，全部都有晒講稿，係嘛？有曬決定未審先判，嚇嗰啲叫公開咩？嗰啲叫真係獨立咩？所以佢呢個講法係好無知嘅。其實喺裏邊嚟講，個個都知道好似排戲咁樣嘅，啊啲法官讀個判詞咧，就好似仲緊張嗰個小學生咁樣，嚇、啊、係根本就唔係佢判嘅，大家都知道係咪？
呢次是三个月之内第四度有中国大陆人士被发现在香港高等法院法庭里面影相，而每次涉及的案件都是旺角冲突或者是占领运动有关的案件。不过唐林玲案是第一宗因为在法庭里面影相被裁定刑事藐视法庭罪名成立的案件。据香港多家传媒报道，中国大陆有不少旅游网站将香港各大法院列为观光景点，向中国游客大力推介，其中香港高等法院更加是搜寻热点。记者在唐林玲判刑之后三日，即是星期四6月7号根据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在中国旅游网站16番旅行社区搜寻高等法院，仍然发现有多篇游记是关于作者在香港高等法院旁听的经历。其中一篇游记公然将作者在高等法院偷拍的多张照片公开，包括法官和律师的侧面。游记作者表示，戴假发的那个是我隔着玻璃在外面拍的，还是提醒大家为了后面翻友能有这福利，有兴趣去的一定要低调，不然以后禁止了就糟了。记者查看这篇游记的最新留言是今年5月31号，即是唐林玲刑事藐视法庭案审讯期间。 留言内容是恭喜阁下上香港新闻，祝阁下早日被起诉。邮寄作者没有回复，而这一篇邮寄对上一则留言是去年二月，这一篇邮寄的第一则留言是2014年9月，内容最后的更新是在2016年8月。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唐林玲案反映中港两地民众的文化差异，他强调这些文化差异不是提升到两地法律的比较。刘瑞兆表示，中国大陆的民众可以感觉到法律的压制，但是如果他们不是法律案件的当事人，就会觉得很自由。他希望唐林玲案可以敦促中港两地民众互相尊重。
而他们声称在国内可以自由拍摄，但是无论怎样都好，你去到每个地方呢，你必须要尊重那个地方的即是习惯以至法例。等于香港人回到国内，官方要求香港人呢是去遵守国内的法例的。那怎可以因为他认为他在国内不犯法，来到香港就可以呢是随意按他的理解来办事呢？咁呢一樣嘢咧，好明顯咧，係會係令到即係香港嘅即係制度咧，係受到挑戰。
劉瑞兆表示，部分香港經典嘅法庭電視劇喺中國熱播，引起大陸民眾嚟香港法庭旁聽嘅風氣。佢認為呢一股風氣已經被商業運作利用，作為生意渠道。佢敦促中國政府應該正視，並且禁止網站繼續刊登報導中國遊客在香港法庭偷拍的內容。
呢一個即係令到佢哋將香港法院睇成係一個遊樂場，呢個效果咧係遠遠大過而家話佢哋嚟學習香港嘅法治精神。咁所以好關鍵就係要睇國內官方如何去引導。如果佢對於而家呢啲帶有商業行為嘅即係法庭嘅旁聽影相，佢唔去加以引導以至制止嘅話咧，我真係睇唔到佢哋點會鼓勵國內嘅人嚟香港咧去學習法治精神。
劉瑞兆仲話：唐林玲案嘅判刑能唔能夠帶出阻嚇作用，視乎後續嘅發展，尤其係中國官方會唔會以呢個案例喺大陸多加宣傳，令到民眾了解唔可以喺香港嘅法庭裡面影相。由於唐林玲喺審訊期間已經被還押6日，佢嘅香港身份證同埋出入境簽證喺星期一判刑當日已經過期。他即晚被遣返中国，在离境之前并未缴交超过$25,000的惩罚性讼费。刘瑞兆表示，如果严格处理，唐林玲应该是先缴交讼费才能够离境。现在的处理方式可能是运用了香港某些法例，可以事后去追讨。但是问题是，唐林玲是不是缴付讼费，外界不得而知。
按香港的做法，如果你不交，你第二次来到你就是一个被通缉的人，即刻可以扣住你。但如果他不来那怎么办呢？好了，另外这件事究竟他有没有交到法院，有没有责任是向外面去透露个跟进呢？这个也都不清楚的。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大陆民众以短信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国大陆的传媒对唐林玲案只是有简单的报道，微博没有屏蔽这个话题，只是引用香港左派传媒大公网的报道。这位大陆民众表示，教导大陆民众到香港高等法院偷拍的网站并未引起风潮，包括唐林玲案在中国教育质素较高的知乎社区都没有引起热话。这位大陆民众表示，知乎社区在去年中共18大期间被严肃整治过一次，在今年年初中国人大两会修宪的时候，因为含沙射影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独裁开历史倒车，又被整治过一次，手机应用程式要下架一星期。他认为知乎社区已经不敢再讨论时事新闻，因为再这样下去就难以生存。 就过去三个月内有四宗涉嫌在法庭里面的偷拍事件，香港立法会建制派议员谢伟俊星期三，即是6月6号在立法会提出书面质询，表示事件是不是如传媒所指，关乎敏感政治案件，有没有冲击市民对法庭公正审理案件的信心，会不会严肃追究刑事责任，加强措施等等。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书面答复表示，司法机构最近已经实施加强措施，包括法庭程序开始之前，在法庭里面以广东话、英文和普通话公布，提醒法庭使用者有关禁止摄影的规定，同埋在法庭程序进行期间，有需要的时候增派保安人员监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海上自卫队参加美国和印度在今个星期五起在关岛周边实施的马拉巴尔2018联合军事演习。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就说这项军演是瞄准解放军无意猎杀中国潜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海上自卫队发出的新闻稿宣称，日本与美国、印度6月8号至6月16号在关岛周边海空实施马拉巴尔2018联合军演，主要目的是提升海上自卫队战术，并增进与美印海军的互相理解以及加强信赖关系。主要项目是空战、水上作战和对潜艇作战等。到星期三为止，海上自卫队没有宣布日本参加军演的具体舰机和人数，但是根据去年前印度国防部长贾特里访日与日本防卫大臣小野治五典会谈成果来看，小野治五典当时已经表明日本将派遣 P1 海上巡逻机等最新锐的装备参加马拉巴尔2018联合军演。而贾特里亦当即表示欢迎。 P1 是日本防卫省与川崎重工联合开发，川崎重工制造的搭载四个涡轮风扇引擎的固定机翼中型巡逻机，2007年试飞，2013年起海上自卫队作为 P3C 的后继机投入运用。P1 主要是针对预计2020年代以后潜艇静音和高性能、扩大活动范围等进化而提升的优越探查能力。马拉巴尔军演是美国和印度1992年从印度德干半岛西南的马拉巴尔海湾开始。除了1998至2001年因印度核试验中断期以外每年实施，2007年实施过两次。军演初期主要项目是海上救援和反恐等，但是伴随21世纪中国日益活跃和扩大范围的海军行动，令周边国家深感威胁。2002年恢复军演后，项目渐向作战演习推移，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2007年亦应邀参加，中国亦开始高度警惕，称军演针对中国。二战后至21世纪前，日本既因宪法制约顾忌国内舆论，亦因战败国身份顾忌国际舆论，未参加国际军事行动或者军演。1991年日本出资130亿美元支援波斯湾战争中的国际部队，战后科威特登报感谢各国时竟没有日本国名，这个结果震惊日本。美国亦敦促日本参与行动。1992年日本成立协助联合国维和活动法，铺垫了自卫队参与国际维和活动的法律基础。2000年日本开始与美国军演，此后渐增进与美国为主的联合军演军训，近年每年多次，包括日美、日美韩、日美澳、日美印等，还有与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联合军训。2013年中国设置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后，日本与英国、法国亦加强了国防合作。2016年南中国海主权纷争成为国际焦点，日英更加在2016年10月实施联合战机训练，2017年1月缔结日英物资劳务互相提供协定，法国军舰2017年4月亦访日交流，5月日美英法在关岛实施联合军演，今年1月日法亦达成缔结物资劳务互相提供协定的协议， 日本争取金秋获国会批准明年生效。日本与印度友好关系超过百年，包括二战期间，印度早已经邀请日本参加马拉巴尔军演，但是初期日本顾忌中国。2007年与澳大利亚、新加坡一起作为观察员身份首次参加。2009年，日本第二次参加是日本近海实施的马拉巴尔军演。2012年，日中围绕尖阁诸岛，亦即中国称的钓鱼岛主权纠纷升级。2014年，日本第三次参加马拉巴尔军演，对抗中国的意向亦趋鲜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法利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Michael 现在就在玩电子游戏机，你说就是等他一起去跟朋友吃饭。 Michael 今天是教识你说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Junkies 和 Cardado。
Hey Michael， 你还没玩够电子游戏啊？你怎么搞
的？ Just a minute. Never mind.You are right, Li Hua. I need to do something more useful with my time. I'm a video game junkie.
你是什么? Junkie? 是什么来的?
I called myself a video game junkie. Junkie. J-U-N-K-I-E.
你是不是说你玩电子游戏玩得太多啊?
You got it. The word junkie originally was slang for a drug addict. Now, however...People use the word junkie to describe people who are very absorbed in a hobby or kind of entertainment.
Oh, junkie 就是指那些沉醉在自己的嗜好的人。那除了好像你这种成日玩电子游戏的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junkies 的?
Of course. For instance, my dad is a golf junkie. He goes to the golf course at least twice a week, plays for hours.
没错，你爸爸真是个高尔夫球迷，一个星期要打两次，每次还打几个钟头，那他肯定是退休了，如果不是哪有那么多时间、啊、诶 Michael， 你再跟我举几个不同的 junkies 的例子好不好？
Well, my friend Mitch, he is a sports junkie. He watches football in the fall, hockey in the winter, and baseball in the spring and summer. He finds a game on TV almost every day of the year.And he knows everything about every player.
Okay, 你个朋友 Mitch 系个球迷，佢日日喺电视上边睇球赛，秋天睇足球，冬天睇曲棍球，春夏天就睇棒球，仲知道每个球员。佢的确系个球迷啊。
That's right. We don't use the word junkie for just any fan. We use it for people who can't live without their hobby.
哦、oh, ，所以 junkies 系指嗰啲冇咗佢哋嘅嗜好就冇法过日子嘅人。
Yeah, like you. You are a soap opera junkie. I've seen you run to the student union between classes just so you can watch soap operas on the TV there. You are a junkie.
乜话？我系电视剧迷。哼，我至少唔好似你咁啊，对电子游戏咁着迷。诶，快啲行啦！我哋同 Jack 同埋 Sarah 约好咗一齐食饭噶。哎 ，Michael 要走啦，唔系我哋又迟到啦。
Oh, come on.
Michael， 将个遥控器俾我。
Hey, cut it out！
对唔住啦 ，Michael， 唔走就嚟唔切啦。你头先讲 cut it out 系咩意思啊
？I said cut it out. Cut, C-U-T.Out, O-U-T. That means stop it.
Cut it out 的意思就是不要这样。那这句话是什么场合用的?
If someone is doing something that annoys you, and you really want them to stop, you can use this phrase. For instance, I was busy playing that game when you tried to grab the controller from me. I wanted you to stop trying to grab it, so I said, cut it out.
哦，如果有人做的事令你讨厌，你就要他不要这样做，这个时候你可以说这句话，就好像刚才我要抢你的遥控器的时候，你说 cut it out 就是叫我不要抢，看来 cut it out 这个讲法还挺有用的。
You understand. So what do you say if someone starts throwing peanuts at you like this?
你做咩攞花生掟我喎 ？Stop! Cut it out, Michael.
Very good. I guess you really have learned this phrase.
各位听众 ，Michael 今日用掟花生嘅方法嚟教李华点样去讲 cut it out， 意思就系话唔好咁做啦。咁今次李华恐怕都再唔会忘记呢种讲法啦。咁李华今日仲学到 junkies 呢个词。咁意思咧就系指对某一种嗜好又或者好玩嘅事着迷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